感谢神能有机会今天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也是我们会员大会要召开的时间，我们将会选出下一任的执事，所以呢，我愿意呢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能跟弟兄姊妹或将要服侍的弟兄姊妹来一起看一下成长、侍奉和成长的过程。我们大家先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巴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也通过让我们的信他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这段日子里能够侍奉你。我们原本是不配的，都是你因着你的大爱激励我们能够来侍奉你。主，我们也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的侍奉能够蒙悦纳。主，也求你看顾保守今天我所要讲的信息。主啊，一切都有你的感动，也求你能够使在座的不管是听的讲的都同蒙你的造就，让你的话得到彰显，让你的旨意得到成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说讲到侍奉呢，或者说确切说是侍奉神，我们大家呢每一个人呢信主，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才能谈到侍奉神。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重生得救，可能或许有许多不同的经历或相似的过程，但是呢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就像哥罗西书所说的，讲到主呢，他救了我，讲到神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歌颂赞美神，我们得救了。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让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了以后，米利暗带着以色列会众就都欢呼来歌颂神，说呢因神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了，所以他们欢呼呢神救了他们。但是呢也不要忘记我们神当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就像神在差遣摩西去见法老时说的，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的时候有这么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并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个过程这个并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呢是要他的百姓能够去侍奉他。在新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的时候，当保罗在书信里谈到救恩的时候，往往会在后面会加上这样的话，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我们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讲到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与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以后呢又加上了一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神，我们可以看到神救我们并不是他的目的，神事先已经预备要让我们去做，要让我们去行善。可以说呢，这个行善呢，在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去完成神的旨意，也可以说包括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也是一个部分。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后面也加上了一个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都是讲到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要有神给我们的目的，还有一个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想呢，通过来看撒母耳从孩童的时候开始来到会幕，来到那个会幕来侍奉神，这个一直到被神所使用这一段过程当中，看一看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下一个，哎，对。刚才大勇带弟兄带着我们一起来读了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第一章一直到三章部分经文，我们下面一步一步的看呢。撒母耳他从小的时候，我们大家熟悉圣经旧约圣经的话也都知道，撒母耳的妈妈呢哈拿是或者说从他父亲来讲以利加拿，他是一个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一个是哈拿，一个是比尼拿。哈拿呢一直没有生育，所以呢他圣经上讲的是耶和华没有使哈拿来生育，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哈拿一直在恳求神，在祷告神。我们也都知道，我在这点呢没有列出那个经文，就是第一章开始的一段经文呢，哈拿来到这个示罗神的会幕那的时候，他在会幕前每次要献祭，每年他以利加拿带着他的两个妻到会幕去献祭的时候，哈拿呢在以利面前他有祷告。圣经是讲呢他默默的来祷告，没有出声，所以这个以利呢就以为他是喝了酒了，所以说你不应该这样。哈拿说呢他我是这个内心愁苦的，所以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呢倾心吐意，他是向神来祷告，求神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使他呢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后来呢我们这看到经文呢他回去以后，这个耶和华眷念哈拿，所以呢他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呢就是说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是撒母耳名字的意思。完了以后呢，在撒母耳出生了以后，说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这是他们原来每年都去做的。这时候呢哈拿呢却没有上去，她对丈夫讲呢，她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下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呢，后来呢这个到了这个断了奶以后，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他就领孩子来到以利面前。完了呢这个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他就讲到他以前呢是这个说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所以我祈求为要得着孩子，像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呢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呢，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后面呢在这里讲呢，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在英文上圣经呢可以看到呢，于是后面加了一个第三人称的他，是指的这个他呢是撒母耳，这个小小年纪的撒母耳呢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到二十二节到十二章十一节的时候，我们 其中呢，圣经呢在这之前呢有一大段那个哈拿的一个祷告，一个赞美神。完了以后呢，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这点呢点明了那孩子就指的撒母耳。我们呢也不知道这个再回来还不是这章，所以我们不知道呢撒母耳头一次这个带到被这个他父母带到会幕来去敬拜神的时候是几岁。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来讲呢，或者说传统来讲，他们可能呢在母亲乳养孩子可能会到3岁到4岁，这个时候呢可以讲呢这个哈拿一直乳养这个撒母耳到了可能3岁也可能4岁的这个年纪，完了以后呢他可以说自己稍微有一点自立的能力了，所以他把他呢带到了这个会幕来带回这个他侍奉能够还神的愿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呢撒母耳呢这个就尽管是3岁4岁的时候，他来到这个第一次来到神的殿，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呢他于是在那里来敬拜耶和华。我们可以从这几句两句经文上呢就可以看到呢，他之所以撒母耳小小年纪能这么去做呢，一定是与他的母亲哈拿在乳养他断奶之前这一段的这个生活当中给他的培养或者教育是有关系的。当然圣经以前我们也会讲到可能是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能够在这个时候给孩子播下这个敬畏神敬拜神的这个种子。当然这是从教育方面来讲，但是从我们每个人侍奉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侍奉之前我们在家里或者说我们在人前侍奉以前呢，在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来在跟神有建立好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就像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哈拿讲的，她说这孩子呢要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就像他的名字起来意思，这个起的名字意思，撒母耳是从神那儿求来的。所以我想撒母耳呢，他这个尽管是小小年纪，但是他知道他是从神那儿，他妈妈从神那里求来的，是要终身归于耶和华的。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有这么一段话，在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讲呢我们呢都是我们重生得救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呢也是被神所呼召，我们是归于神的，是做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做的一件侍奉呢就是要叫我们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呢撒母耳小小年纪就开始侍奉了。我们也许会想呢神会给他安排一个很好的侍奉环境，可能这个很好的这个祭司啊做带领，他的周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同工呢也都是会都是属神的，都是属灵的，非常有恩赐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呢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呢神带到把撒母耳带到这个会幕侍奉，他说刚开始这个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以利呢他有两个儿子，圣经上讲撒母耳第二章，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如此，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或者呢说是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我们再看一下以利两个儿子的生活。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或者说撒母耳他侍奉的环境，他的与他侍奉的这个一起的其他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侍奉呢是有自己的规矩的，他并没有照神的规矩。神让祭司怎么样去做祭司的工作，在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那里都记载了很多详细的。但是我们看呢，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个两个祭司呢，说上一章那个 PowerPoint 讲的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所以他有他们的规矩，他带领这个带怎么样带看待以色列民会众，他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来讲呢，还有呢，他们在会幕前与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是他们生活上。他还有百姓从撒母耳以利呢，从百姓当中也听到呢，他这两个儿子的恶行，说他风声不好，所以他很多的事情，这个从他的生活，从他的侍奉来看，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儿子，他这里讲到他不听他父亲的话，他们不听他父亲的话，他劝导他也是不听的。所以来讲，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不单是他们的侍奉，也是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好的见证，也是不讨神所喜悦的。下面呢，我们再看看撒母耳呢，他的侍奉与生活。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童，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下一节中间的经文我跳了一些，完了那里讲到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我在那个黑底字标了一个以弗德。我们知道以弗德的话呢，在出埃及记这里记载的，当摩西要高亚伦和祭司去做侍奉的时候呢，给他们讲到有很多穿戴的衣服，其中呢包括呢所要做的是有胸牌，有以弗德，说外袍，还有杂色的内袍，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要穿着圣服，说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要做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其中有一点呢是穿戴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呢，回到上一个那个 PowerPoint， 撒母耳还是孩童的时候，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祭司来去做的侍奉。但是从撒母耳记这个一到三章，我们看呢，这个作为孩童或者年轻的时候，撒母耳呢，他的侍奉呢，在这里并没有很多的记载， 在后来的经文上我能够看到有一点呢，就是他去开这个殿的门，这个能够看到的有记载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呢，他在神面前，这是讲到那孩子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他在神面前的这个成长是一点一点看到的，而且呢不光是在神面前，说人也越发喜爱他。相似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在新约里可以看到呢，主耶稣这个渐渐长大，路加福音中记载主耶稣长大以后，说人和神喜爱他的心，他的这个他的身段，他的身量和智慧吧，都一同增长。同时呢，神和人喜爱的心呢，也在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呢，他呢，也是在神和人面前呢，他都得到喜爱。虽然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看不到撒母耳有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侍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呢，他讨神的喜爱，也讨人的喜爱。所以对比以利两个儿子，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呢是有不同的侍奉，不一样的侍奉和这个和他的生活。在新约里，我们这一谈到侍奉，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像我们单章，现在一直陆续在登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谈到，我们要做监督的职分，要做执事的时候呢，在这个在教外，也这个一下子我这看不到是在哪个经节了哈，要做监督的职分，在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不单你在侍奉，你在教会里的这个侍奉和生活，你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你在教外的话呢，也你的生活也能够为神能够做见证。这是我们看到 Summer 给我们看到他的侍奉和生活。那么我们再看看，以这个 Summer 他侍奉的环境当中，他的带领人是什么样的光景？神不单在给 Summer 带到一个侍奉的环境，周围有像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样的侍奉，和他们那样的生活。神把撒母耳呢是放在一个祭司以利面前，圣经呢在这个前三章呢多次提到撒母耳呢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以利呢在当时呢在那些日子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我们可以看呢，以利呢，他那个时候他的自己的光景，一方面他身体上他是年纪老迈了，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了，但是圣经呢在这里呢也暗示了他呢，以利他的属灵光景就跟他的这个身体上一样，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呢，圣经上讲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已经不再怎么去说话了。完了呢，在这个以利的他是在这种的光景下，但是我们看呢，撒母耳还是在以利面前来侍奉耶和华。 在撒母耳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说撒母耳，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睡，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呢，首先看到说，这里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并不是像在前一段的时候我们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不认识是绝对不一样的。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成年了，他们呢侍奉的，他做祭司，他知道，他们知道是神，他们知道去做这个侍奉，但是他没有认清，没有认识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你要做这个侍奉就是要按照神的规矩来去做。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呢，因为他年纪还小，这里讲到未认识耶和华呢，是讲到他们没有，他不一定有亲身的经历听到过神的话，他呢，所以在后面讲到呢，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耶和华直接跟他说话的。我们看呢，虽然以利呢，他是一个不管他的年纪或者他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地步，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当撒母耳夜间听到有人叫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利呢，可以说他非常迟钝了，听了三次以后，当撒母耳每一次都来到他的面前说，因为在会幕他可能睡觉的地方呢，那个时候呢只有以利和撒母耳两个人，所以撒母耳听到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的时候，他就以为是以利在叫他，所以他就每一次呢都跑到以利那里，所以以利呢就想呢，我没有叫你，你回去接着睡吧。他通过这么往复的三次以后，他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所以这个呢是他以利他知道的。然后呢他就跟撒母耳讲，那你就去吧，而且要告诉撒母耳，如果再叫你的话你该怎么讲呢。他讲，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是他来交给这个撒母耳的。所以我们一看呢，撒母耳虽然他年纪很轻，他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圣经一讲呢，他刚到那里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或者说他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他呢还是能够来在以利这样的这个年长，或者说以前有过神话语的人面前来去学习怎么样去侍奉。虽然以利他的光景已经不是这个我们想象或者说神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呢，他还是在谦卑来顺服，他还有值得我们去这个服从的地方，向他去教导他，他明白那是耶和华在叫他，所以他告诉撒母耳，你要怎么去做。我们下面呢再看呢，在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说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就是这点我们看到唯一的一个事务性的侍奉，看到的是他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但是呢他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我们这一看呢，你想会不会撒母耳呢是因为害怕，以利呢这个说的这个话呢，说你要隐瞒我，向我隐瞒一句， 愿耶和华重重的这个降罚于你。但是看着撒母耳呢，他是把一切话就告诉以利。我们看是不是撒母耳他年纪因为小他就害怕呢？但是我们看到以后呢，可以看到不是这样子的。说这个撒母耳他自己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亲身经历这个与神的有一个亲身的经历，神向他去来讲话了。撒母耳呢并没有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就讲到以利跟他说你要告诉我所说的，撒母耳并没有去讲神已经跟我说话了，神对你已经言语稀少了，都没有了，现在神跟我说话了，你再要让我做什么我不会去做了啊。完了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母耳呢这个时候呢说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他还是照常日常他该做的什么，他平常在殿里服侍他该做的他都去做了，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头一天晚上有3次4次被叫醒，他这个就耽误了这个睡眠也好，他就第二天就没有起来去工作，他还要照常天亮了，我们可以看到天亮了他就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他还去做。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呢会看到呢，有时说呢，我们自己不管是我对圣经的认识也好，或者说我参加侍奉的时间长了，我做的侍奉多了以后呢，人不知不觉的会产生出来的骄傲。这个骄傲呢，一看到什么呢？就看到别人或者说我们侍奉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别人的不足以后，我们呢就瞧不起别人，这个时候呢骄傲就出来了。大家呢如果要记得这个神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以后，这有圣经上好像是民数记12章说记载呢，他呢娶了一个是古实人的这个女子为妻，结果呢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圣经上讲呢，亚伦呢和他的这个姐姐米利安就对摩西说了一句话。米利安和亚伦呢说，因他，这指的是摩西娶的古实女子为妻哈，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完了呢就毁谤他，这圣经里说一个就毁谤他，而且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摩西做了一件事情，娶了古实女子。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按照神所说的他们应该不应该去娶外邦女子为妻，他应该是娶以色列人的，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呢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所以呢圣经记载米利暗和亚伦呢就去毁谤他。毁谤是咱们这个词呢很容易说，但是怎么就毁谤了呢？你看这个他怎么说的呢？他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如果这句话不是在这件事情来讲，在其他事情我们也可以说，难道神在旧约里单与摩西说话不也跟亚伦和米利暗说话了吗？你听我讲的口气或者这个时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错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之所以说这个话，原因圣经记载他是因为看到摩西做了一件让他们认为是跌倒的事情，是不是神不是神所让做的事情。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并没有去这个去劝导或者说去跟摩西怎么样去说，他在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难道耶和华只与你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骄傲就显明了出来。所以当我们说侍奉的时候，你的骄傲并不是摆在脸上的，并不是说上的。我们每个人说祷告的时候或者说的时候都说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这个不要骄傲，让我们能够谦卑。但是你在对人对别人特别是在你侍奉的弟兄姊妹，你 看到他有做错的时候，有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言语，那时候能显出你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撒母耳的侍奉在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再看呢，这里不断的在提撒母耳长大了，前一段也讲到撒母耳呢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母耳渐渐长大了，说在神和人都蒙喜悦啊。在这里呢又讲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在我们的侍奉过程当中，我们心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可以得到成长的，并且呢我们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了。那我们这里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时候呢带出来我们侍奉的果效呢，就像这里讲的，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我们也可以对比，在那个时候，那里圣经讲到以利的做祭司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的一直在说，在一直在说话。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母耳这说侍奉的范围呢，他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他的侍奉果效也显明了出来。而且耶和华呢又在示罗显现，耶和华又再一次的向撒母耳显现，说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呢已经完完全全成长为能够合乎神所使用的器皿，来被神所使用了。下面我们想看一看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学到的一些功课。第一个呢，我跟大家再回顾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在人面前侍奉的果效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单独的或者是在家中在神面前的祷告与神的关系如何，并且呢还要知道呢我们自己是奉献给神的人，就像撒母耳讲的，他是归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我们之所以要侍奉，是因为我们是归给神的，并且呢我们的果效呢要取决于我们不是在人面前你做的多大，而是在神面前的祷告与你和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功课，当我们看到以利神把撒母耳带到示罗侍奉的环境，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有他们的规矩去带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是怎么样的侍奉，撒母耳的生活是什么呢，这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做合主使用的器皿。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在保罗写给提摩太勉励鼓励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的时候，也讲到呢让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去做合主所使用的器皿。第三个我们最后一个看，我们在人面前的侍奉呢我们的侍奉要从在人面前的侍奉到更深的来认识神和经历神。就像撒母耳，圣经一直在讲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所以我们侍奉呢，要虽然是在人面前，但是呢，圣经一次、两次、三番的在讲，萨母耳渐渐长大，所以他是在神面前来长大，而且他到最后，他神的默示、神的话语不断的来传给，来传给这个。萨母耳也讲了，萨母耳神又在示罗又再次向萨母耳显现，这些呢都是他从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来更多的认识神和经历神的这个过程。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呢，我们自己在人前的侍奉是一个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无论环境和他人的光景如何，我们不是看着因为我们没有牧师或者因为我们的长老执事不是像你心里所想象的那么完全，或者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我比他要好到哪个地步，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呢，我们在人面前也是一个谦卑的人，并且呢也从萨母耳这个成长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看到的在每一个阶段都要有一个中心在每一个侍奉，不管他是做小孩的时候，他是只是在侍立在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和夜间以利假如说起来要叫他，萨母耳就会去应声的这种的这个侍奉，或者说他每天这个天亮的时候他去开这个殿门，到以后神托付给他的默示托付给他的话，他呢都传给以色列人，传到这个从这个但到别是巴都传过去，这样的话呢，所以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忠心他每一个侍奉，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主经历主不断的成长，就像以弗所书好像第二章的时候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当保罗写给以弗所的这个信徒圣徒也好，讲到他说这个我既听见你们信了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不住的为你们，对不起，一着急。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了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真的认识他。所以我们这个侍奉呢，我们也是要能够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来更多的来认识主来经历主。我想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圣经上的例子都当然都是完全的了，都比较让咱们无话可说的，这个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萨母耳哈，当然从这个萨母耳前一段的这个侍奉也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说，那我们教会我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也可以给大家做这样的见证来看，如果大家在这个教会待的时间在10年以上9年10年以上的，我们大家都知道高婉英弟兄陈曦弟兄所以大家也了解的话也知道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去作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去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当初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也都像我们弟兄每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这个团契里做一些负责的工作，但是他们愿意把自己摆上过圣洁的生活，蒙神的呼召，愿意这样去做合乎主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在带领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这个侍奉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榜样。 好，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我愿意把上面的这些话语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若是你所喜悦的、合乎你的意思的，请你把他们留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若是不讨你喜欢的，请你挪去。主啊，也求你真的是保守看顾将要参与侍奉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在一同侍奉你的过程当中来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让我们自洁，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能够也让我们能成为你主手中合用的器皿。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把时间交还给主席。